非常荣幸有时间来服侍弟兄姊妹，也盼望我们能够在主里边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新的一年呢能成为我们每个人，也成为我们教会和每个家庭的一个祝福。好，我们一起来先祷告。开始聚会之前，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诉说你从年初到岁尾你眷顾我们，你恩待我们，你没有将生命的气息从我们的里边拿走，依然可以让我们在这世上存留。面对新的一年，求你赐下新鲜的恩典，仿佛当年你赐给旷野当中以色列人的玛拿一样，使我们在这一年的当中，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有新鲜的恩典每天赐给我们，赐给教会，使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得以成长，因着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这永生在我们里边成为一个活泼的盼望，一个现实，能够成为你荣美的见证。求你保守你自己的百姓，也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使你的荣耀得以在教会当中彰显。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大能大力，赐恩典来给我们，使我们得以见你的荣面，也使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聚集不至于枉然，而能在你永恒当中被纪念。我们感谢你，从老到小都在你的面前，求你来眷顾，求你来赐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非常非常荣幸能够来服侍弟兄姊妹，今天是个特别的一天，1月1号，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新的盼望，但是我们呢，当我们想到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都很兴奋，当想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很兴奋，但是不要忘了一点，就是罗马书，一会儿我们会看，我们是不是成为基督徒就结束了呢？没有，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每天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成长，因为神每天都把新鲜的恩典，足够的恩典，够用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足够的给他做见证的。那么新的一年呢，我们新的开始，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卷书。以斯拉这个人，无论从圣经当中对他的评价也好，或者说他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的。所以我们一点点的来慢慢的学习，来学习以斯拉记，就是在以色列人特别的那个时期里边，神是如何的来信实，他不但应许给以色列人，他要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带回来，他也按照时间来实现他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也是应许的神。当我们讲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一些背景知识，但是这些背景知识呢，当我们学完了之后呢，我们再读其他的一些旧约当中的书信的话呢，我们就会历史书呢，我们就会非常的轻松的，就不至于那么费劲的。就是即便我们不是去很专业的去详细的查考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我们也可以读得懂，特别是小先知书，还有以赛亚书，还有西番雅书、以西结书、何西阿书，我们都会把它，耶利米书，我们都会大致的能够读懂的。那么有些人认为这卷书呢是以斯拉写的，那么有一部分人认为呢，只是以斯拉写了部分的这卷书，但是这不是重点的，重点是神将这卷书留下来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虽然过了几千年，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读，依然可以有学习。因为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神将很多的事情，他在犹太人历史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甚至于他创天造地这样的历史，都写在圣经当中，留给我们，要我们这些人成为鉴戒。就是有些是提醒我们，有些是鼓励我们，有些是帮助我们的，所以这些对于我们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要重点是要看神借着以斯拉书，可以以斯拉记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什么。 这段历史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一点都不，那时候的背景知识呢，一点都不陌生的，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看，我们从大卫的时期，我们来可以看，当大卫把他的位传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罗门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他敬畏上帝，他知道是神把他放在这个王的位置上，放在他主大卫的王位之上的，所以神给他说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你。所罗门就说我要求智慧，因为你把我放在王的位置上，要我管理这百姓，我必须得有智慧，没有智慧我管不了啊。所以神说不但要给你智慧，而且你没有求的也要给你。所以这位所罗门王就成了以色列历史当中不但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王，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富贵的一个王。但是呢，这位所罗门王呢，他后来的时候就娶了很多的太太老婆，有很多呢是出于一些政治的目的，与人和亲呐、与人，我们中国人也常常，以前的帝王也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所以他娶了很多的太太，都是外邦人的，这些外邦人跟他成了他太太之后，进了宫里之后怎么样，就开始引诱他去敬拜这些太太们本地的那些神，也就是说他这些太太们把他们以前所敬拜的那些偶像拿到了皇宫当中来了，不但他们自己去拜，他也引诱所罗门王去拜，那所罗门王慢慢的也跟他们随着他们一起去敬拜这些太太们嫔妃皇后们的那些偶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在生命记当中借着摩西所警告以色列人的话就实现了，警告他的话是实现了，就是记载在生命记当中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这就是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再一次给他们提醒，说那个地方就是赫人、葛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以连续他们。所以神交代的很清楚，当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要把他们全部都杀掉，一点也不可以留他们，一点也不可以怜悯他们，要灭绝净尽，尽管他们比你强大。然后第三节神就这样说，不可与他们结亲，就是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也不可以让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然后说第四节，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所以神那时候就在提醒以色列人，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里边到处都有很多的这种敬拜这种偶像的这种习惯，而且是非常邪恶的偶像，所以说你们进去的时候不但要把他们杀光，你们更是不可以与他们结亲，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当他与他结亲的时候，你们就会转去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神对他的百姓非常的了解。第五节说，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的雕刻的偶像，就是除掉一切的偶像。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当我们讲到为圣的时候，为圣洁的时候，就是以耶和华神为独一的神，这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那十诫当中讲得很清楚，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就是你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唯独属于耶和华，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也不可以敬拜那些神，表明什么意思，表明你们不可以再属于其他的神，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的独一的真神。但是当所罗门去随从他这些嫔妃去敬拜这些偶像的时候，神的审判就到了。神的审判虽然没有在所罗门王这个时代做成，但是在所罗门王的儿子的身上就做成了，就是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那个时候神就把九个半支派又交给了 耶罗伯安，我们就是讲到他就是北国以色列，他的王是耶罗伯安，就不是大卫的子孙，只剩下两个半支派留给了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所以这我们就是讲的说，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以色列就因此而分裂了。那么这个南国的北国的这个王呢，罗伯安呢，他就很害怕，因为他是偷来的，是窃国嘛，把这个国位是偷窃来的，所以他就怕以色列人有一天又回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敬拜，于是他就造了两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一个放在别是巴伯特利，然后怎么样呢，在那里说你们不用跑大老远的路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你看这个牛金牛犊，他就是耶路，他就是你们的神，你们去敬拜他吧。于是从耶罗伯安的时代，以色列人就开始敬拜偶像。所以当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那里边讲到的说都陷在耶罗伯安的罪里，指到的就是拜偶像。所以当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我们看他的王的时候呢，那些王大多数都是不好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好的，他们都不效法大卫，他们效法耶罗伯安，带领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去敬拜偶像。他们敬拜这个偶像呢，他也不是按照神的规定去选择祭司，他也不用立位人去做圣殿里边服侍的，他也不是按照神所设立的法则在圣殿里边来服侍这位神，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所以呢，整个的北国全都陷在了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社会风气极度败坏的当中。我们读弥迦书，我们读阿摩斯书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读到这一切当时的光景。我们来看当时他们光景是怎么样，这是以色列分裂之后，上边是北国以色列，下边是南国犹大。弥迦书讲了当时他的情况，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是他们必照他们所行的恶向他们掩面。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人老百姓，他们不但偏离神，而且非常的邪恶，他们开始行恶。这里说他们好善啊，恶善，不喜欢好的东西，而喜欢恶的东西。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样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所以没有公平，没有公义。然后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我们在我们中间吗？他们一边行恶，一边来说，哎，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我们是以色列百姓。你看这些人非常的邪恶的。然后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没问题，我们是神的子民，那个殿还在那里边，耶和华神还与我们同在，没问题。但是他们却行恶。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一样。我们都知道啊，一块地好好的，他把它耕起来，这样对待人呢，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一个美好的国际的大都市即将变为乱堆，变成丛林，将被毁灭。所以神在这里边宣告了对以色列的审判，也宣告了对耶路撒冷的审判。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同样也讲了这些问题，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要寻求那照卯星和参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浇灌在地上，他使力强的呼召灭亡，以致宝藏遭拆毁。你们怨恨那 在城门口责备的人，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人。所以他们讨厌正直的事情，他们喜爱那些不公平的，他们不但喜爱不公平的，也喜爱去做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不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他们是坐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十一节，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神向他们宣告审判。你们在自己为自己建造，建造的很好的房屋，建造的石头都很好，石头房子很好的，今天的石头房子也很好的，但是说你却住不进去的。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栽葡萄园为的就是能够出酒，能够喝酒嘛。但是说你们栽葡萄园，你们喝不到酒，也就是说耶和华神的祝福没有了。相反，神的审判到来了。十二节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的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耶和华神都知道这些人做了这一切的事情，说没问题，我们是神的子民，耶和华的殿还在那里，不会有灾祸的。这里说耶和华神说，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知道你们做的都是不义的，这一切的不义必遭到审判。第十三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呀。所以这个时候那些通达人他们就闭口不言，而那些愚顽人，那些悖逆的人，他们却在那里讲这些话，耶和华神在哪里，没问题，没有灾祸，耶和华神不知道，耶和华神没看见。他们仿佛觉得这位耶和华神和他们一样不义，但是耶和华神说他全知道。因此呢，我们就看到神就兴起了，神兴起这一切，而且向他们宣告了刑罚。如果我们去读阿摩斯书，我们去读弥迦书的时候，神不但宣判了要借着亚述人来惩罚，来刑罚北国以色列的人，他也宣告了当亚述人，神用亚述人惩罚完以色列之后，他也要惩罚亚述人。所以呢，在公元前的722年呢，神就兴起了亚述人，就是今天我们讲叙利亚那一代的人，亚述人。这些亚述人兴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公元前的722年就毁灭了北国以色列，把那个地方的人就都给掳走了。掳走了之后，然后又移民，又从外边移民移来了一些其他国家的人民，所以那些人在那里边就做了很多的偶像。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一个原因，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呢，他们是混居的，就是在亚述的时代呢，把一些外族的人移进来了。那当时没有被掳走的或者在山里的那些以色列人呢，就和这些外族来的人呢，他们开始通婚。所以呢，在以色列人的眼里呢，觉得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主耶稣遇见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在井边上遇到撒玛利亚妇人那段对话，我们也就能够明白。那我们再来看南国犹大呢，南国犹大也好不了多少，虽然有几个王是不错的，他们效法他们的祖先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大部分呢也不好，他们也不好。所以神呢同样也宣告了对南国犹大的一个审判，并且也宣告了虽然神要兴起加勒底人要毁灭耶路撒冷，毁灭南国犹大，同时也宣告了对加勒底人，对着巴比伦人的审判。所以在公元前597年的时候呢，加勒底人，我们也叫巴比伦人，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的人，他们兴起来的时候，他们不单毁灭了亚述人，他也毁灭了他是毁灭了上北下的南国犹大，烧毁了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呢彻底的亡国，彻底的亡国。但是呢，就是在亡国的前夕，那时候有一个同时代的先知叫耶利米，我们都很熟悉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呢，神就借着耶利米先知向这些在即将被掳即将沦陷的耶路撒冷人来宣告这样的美好的信息。 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要眷顾这些以色列人，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此时此刻的耶路撒冷，此时此刻的以色列人，他们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灾难，巴比伦人已经来了，已经把城围住，即将要焚毁这座以色列人最引以为骄傲的耶路撒冷。但是神却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这些惊慌失措无依无靠面对苦难的以色列人说，我给你70年，我给巴比伦人70年，他们可能要把你掳走，他们会把你掳走，但是70年之后你们必然要回来。因为神他是要管教以色列人，不是要毁灭以色列人，他是要，他说他向以色列人，向他的百姓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即将在这个灭顶之灾来临之前，神给以色列人盼望。所以当巴比伦人毁灭了南国，烧毁了耶路撒冷，把圣殿也烧毁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被掳走了。掳走了之后，那么神就兴起了，在公元前的539年，就应验了先知哈巴谷的先知对巴比伦呢审判，对亚述进行审判。我们就知道神就兴起了波斯马代，波斯马代国就是今天的伊朗。所以这些波斯人兴起的时候，他就毁灭了整个的巴比伦王国。巴比伦王国就包括亚述国，亚述国呢，他实际上巴比伦打败了南国之后呢，他也得到了大部分的亚述国他的战利品。那么这波斯马代人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打败了强大的巴比伦人，他就接收了整个的巴比伦帝国，就全部都归他，全部都归他管。所以当这波斯马代王第一个王，就是我们方才所讲到的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所提到的那个古列王，有的翻译成居鲁士王，有的翻译成塞鲁士王，都是这么一个人，我们管叫古列王，我们全把他叫古列王。所以以斯拉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以斯拉记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这是历史背景。此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被从前的亚述国，从前的巴比伦人已经掳到了各个地方，整个的呢巴勒斯坦的地区，他们都在那一个地区在混居。然后这个时候，当波斯王古列登基之后，他打败了巴比伦人，接手了巴比伦帝国。也就是说，以前归从于巴比伦王的，都现在归谁？都归他管。所以波斯王古列元年，当他登基的时候，就是公元前538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知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是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方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就是耶利米书，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那平安的信息，就是70年之后，他被掳70年之后，以色列人要回归耶路撒冷这样的信息。神说时间到了，以前借着耶利米先知向你们所宣告的这个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到了？70年到了，你们该回来了。于是神就激动，就感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啊以赛。但是这个古列王呢，我们看到哈，他也不是平白无故兴起的。那在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呢，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呢，曾经预言过这位古列的兴起，在以赛亚书45章第13节 说我凭公义兴起鼓励，又要修直他的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说的，这是耶和华的旨意。七十年到了，神所预定的时间到了，神就开始工作。他首先工作是在这个王古列王的心中开始工作，感动他，开始这样说。第二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记住了哈，这些古列呢是在对以色列人讲话，被掳的以色列人讲话，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所以跟以色列人讲话，他就得打着以色列神的名字，你们的神耶和华神现在呢已经把天下万国赐给我了，什么意思？现在我来管你们，你们服从我就是服从你们的神，又嘱咐我在犹大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所以他就开始把自己当作神一样开始宣告了，你们的耶和华神告诉我，不但管理你们，还要让你们去建造，在耶路撒冷重新给他建造圣殿。然后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呢，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于是他就开始号召这些人要回归耶路撒冷，这是这个古列波斯王古列的一个政策。因为当时他从整个的巴比伦帝国所接纳来的这些臣民呢，是来自于各个地方的，因为他们打败了列国，无论是巴比伦也好，还是亚述国也好，他们都是打遍世界无敌手的强国。所以当波斯王接手来的时候，这个国家好像是有好像比56个民族还要多的，很多的民族。那么这位古列王呢，他是很有智慧的，在历史上呢，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以色列波斯王。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安抚的政策，他要这些人你要各回各家，你以前是哪来的？是斯加堡来的，回斯加堡。你是哪来的？密西沙加来的，回密西沙加。这样呢更加的便于管理。所以古列王在跟以色列人讲话说，你们要回耶路撒冷去的，因为你们天上的神已经告诉我了，让你们回去去建造圣殿。然后呢第四节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就是说如果你们想回去的话，剩下不想回去的人要给你们奉献生活费安居费。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说你们回去建造圣殿那些用的东西呢，你们也要奉献。所以就给了这些优惠的条件让他们回去。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看到神一方面他激动这位古列王，要他产生一个心，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另一方面他又在神的百姓的心当中做这样的感动的工作，要有人要回去啊。如果古列王说你们要回去，没有人愿意回去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就有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这些人他们被神感动，他们说我要回去，我们要回去，他们要回去，要去为耶和华神建殿。于是呢他们四围的人就拿着金器、银器、财物、牲畜、珍宝，就给他们，给他们送礼物。一方面说你们整个的走这条路需要盘缠，我们叫盘缠费用，到那边你还得安家呀，你得开垦地呀，你得盖房子啊，需要这些钱。另外还有甘心献礼物的，献礼物是指给你们回去建造圣殿，他献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做建圣殿用。然后第七节，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放在自己神职庙中的。所以当年尼布甲尼撒这位巴比伦王攻克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把耶路撒冷里边那个圣殿里边的一切的那些圣物全都拿走了，然后把这圣殿一把火烧掉了。这个时候呢他拿回去之后呢，把这些圣物呢就摆在他的庙里边了。这时候古列王说，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带回去，你们建好了圣殿可以把这些物圣物放在其中。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古列王他也表达出来他的一片真心。 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如何的能够最大范围的最大限度的来讨好以色列人呢？就是把这些圣物归还给他们。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如果我们去读出埃及记第25章之后，或者我们读利未记，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圣物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意义非凡。这些圣物平时不要说你去摸一摸，你连看都不可以的，那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所以此时此刻这个古列王觉得最讨好以色列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还给你，以博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感激。所以这些圣物呢对他们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神不单为以色列人的回归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是神在做准备哦。这里边不是说以色列人突然想家了，说哎呀我们当初错了，我们得罪神了，我们拜偶像了，我们离弃了耶和华神，不行我们今天得回去，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我要回耶路撒冷为他建圣殿，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不是的，是神在感动他。同时也不是说古列王说哎呀耶和华神大而可畏，希伯来人的神是值得称颂的，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你们赶紧回去，我给你拿钱拿圣物全部归回，你去建造圣殿去敬拜你的神。不是的，他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才做这件事情的。于是到第9节和第11节就告诉我们所带回去的这一切的圣物，圣殿里边所用的物件都归还给了一个叫色巴萨的人，说色巴萨你要负责把这些东西呢带回到耶路撒冷当中去。所以我们这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当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应该心存感恩，因为我们看到这位耶和华神他不单给以色列人给他的百姓应许，他也是信实的，他要应验他的应许。如果他单单的应许而不信实，没有结果；如果他不应许他信实也没用。我女儿有时候会批评我的，有好多时候她问我爸爸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有时候我就会很随便的随我可以可以可以，但是我做不到，我应许给他但是我不信实我做不到。但是这位上帝不是，这位上帝不单给他的百姓有应许赐平安的应许，同时他也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实现他的应许，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不是古列王突发奇想敬畏这位神，也不是以色列百姓心存好像是悔改幡然悔悟，不是的，而是神在激动他们的心，为着要实现他美好的旨意，借着耶利米先知向他们所发的应许，就是70年之后这些以色列人被神管教之后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为他建造他的圣殿。这位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他主动向人向他的百姓来生发他的慈爱，也施下他的慈爱。他不单是可以他的百姓的心在他的里边，在他的手里边，就是君王的心也在他的里边。我们很难想象，想起来我们觉得会很有意思的波斯王是谁？波斯王是打败了巴比伦帝国的，当时的世界上最伟大最强大的民族的，最野蛮的民族也是最强大的民族的。但是是他的心也在耶和华的手中。以色列人是谁？以色列人是这位波斯王的臣民，是被他掳去的。他竟然可以借着这位波斯王施恩给以色列的百姓，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没有什么在他那里是不能成就的，我们读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没有，答案是没有。 这是我们所要信的这位神。好，那你说讲到说我们信的神是这样的，他又信实，他又给人应许，有什么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说，保罗向今天的基督徒还有所有的基督徒在讲这样的话，说所以弟兄们，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把自己献给神，不是某一部分献给神，而是完全的献给神，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生命都要献给神。保罗曾经这样讲过，说他活着就是基督，他不再为自己而活，他要为那为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他说不但如此，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应该为自己活着，都应该为着主活着。好了，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完全献上之后是不是就结束了呢？不是的。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要和这个世界一切的罪恶，我要远离这一切的罪恶。然后呢，是不是远离罪恶就结束了呢？我回到家里把门关上，我自己在家里头就好了呢？不是的，因为我们里边还有罪恶，我们里边有很多的邪情私欲。然后怎么样，我们不但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恶说不，我们还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何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的，他是发动旨意的那一位，他也是成全这旨意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必须活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的心意要不断的来更新，来寻求神的旨意，并且顺服在他的旨意当中，这叫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我想怎么活我就怎么活，不是说别人怎么活我也怎么活，也不是说这个世界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不，我们要查验神啊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怎么来变化？查验他的旨意哦。怎么查验他的旨意？借着他的话语，和借他放在我们里边，放在他每一个儿女里边的圣灵，来不断的更新，来变化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这位神，能够更加的了解他的旨意，并且能在行在他的旨意之中。我们看到前面，我们看到第一章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他向他儿女所发出的旨意，是不是说，哎呀，你们这些人离弃了我，你们又去拜偶像，你们这些人又行很多的不义，你又对百姓的不好，去死吧。不是的，神这样说，巴比伦人的王尼布甲尼撒在耶和华的手中不过是一个杖，这个杖用来做什么呢？来管教以色列人，是管教。当我们讲到管教的时候呢，就是要他好，而不是要他沉沦，是要他好，能够改过，就好像我们管理我们的儿女一样。当我们的儿女犯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他沉沦，让他灭亡，让他死呢？不是的，我们为什么打他？希望他能够悔改。我们为什么讲他？我们希望他能够从错误当中能够认识出来，不再做错事。神也所以借着耶利米书才讲说，神向他自己知道，他向以色列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我们要寻求神这样的旨意，我们要清楚，我们要明白，我们才知道，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为什么神在宣告并且实施要巴比伦人惩罚犹大的时候，之前要借着耶利米先知向他宣告这一切，宣告七十年要回归，神说要你们末后有指望，虽然你们被掳，虽然你们因着你们自己的犯罪离弃耶和华神而受到这样的惩罚，但是你们是有指望的，耶和华神不是要你们灭亡，而是要你们七十年后接受了这个教训之后你要回归。而以色列人的确 经历了这次被掳和回归之后，他们在敬拜偶像的事情上的确是大大的减少了。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有美好的应许，而每一个应许他都必要实现。我们想到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神所吩咐他不能够吃的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犯了罪，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神就向他们宣告咒诅。然后讲到了蛇的时候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讲到那个蛇就是引诱夏娃和亚当犯罪的那个蛇，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我们称这节经文是什么呢？是神救赎的曙光。在这里边神在向这些已经犯了罪了亚当和夏娃，当然我们讲到亚当夏娃就代表了整个的人类啊，神说你放心，女人要有一个后裔，这个后裔要彻底打败这个蛇，这个蛇要失败的，而这个女人的后裔呢不过受伤而已。这是神宣告他救赎的曙光。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这样说，这里边讲到了耶和华神在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赐给他一个儿子叫以撒，当这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耶和华神就要试验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做燔祭，亚伯拉罕就这样去做了。但是当他要拿刀的时候，天使就跟他说，你不要动这个孩子，因为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那只羊，献祭的羊。然后十六节耶和华神就对此时的亚伯拉罕这样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城门，仇敌的城门。所以神在这里再次重申，也可以说是立约与亚伯拉罕，不但要赐给他的有很多的子孙，而且要赐福给他的子孙，让他的子孙怎么样能够得到仇敌的城门。我们以前打仗的时候最主要的干嘛？要攻城门，城门攻下来了表面你就得胜了。所以以色列人要得胜，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得胜。第十八节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原来神拣选亚伯拉罕，要与亚伯拉罕立约，又赐福给亚伯拉罕，他的目的是什么？要使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成为万国的祝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因为你听从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你信我。加拉太书保罗这样来解读十六节，说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方才我们看到了神是在跟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立约哦，但是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是指着许多人，说神不是指着许多子孙，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是指一个人，就是基督。神要借着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使地上的万国都蒙福。所以保罗在这里把这节话讲解释给我们听，我们知道原来神在创世以先他有他的美好的旨意，对罪人有美好的旨意，他设立下这救恩，他设立下这些救助，按照他的时候他把这救助也降给他所喜悦的人。我们还记不记得天使报佳音，天上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基督的工作，要借着基督的顺服父的旨意，做成这十字架上的救恩，替人赎罪，使天上的神得荣耀。另一方面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所流的血，洗净一切相信者的罪，使他们可以成为圣洁，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使这人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这就是神 在基督里，在他的儿子里，在创世以前为神所预备的这位救主的里边，向我们所发出的旨意和应许。我们都读过，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的。我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如果说神要救一个人他不信怎么办？或者说神要救一个人啊，神不要救这个人，那他必然说那我就要信呢。这是我们人的理论哈，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能化腐朽为神奇，神能从一本造出万有。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那不对呀，那我信是我信吗？如果我不信，神拿我也没办法。你觉得真的没办法吗？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感动古列的心，感动这位波斯王古列的心，他岂不能感动你的心呢？你说哎呀我就是信呢，但是上帝为什么总不就好像不感动我呢？当年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神在我们中间呢，耶和华神我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你们等着审判吧。问题在哪里？问题我们在于不认识这位上帝，也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才会发出这样的问题。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本于神，也因着神，也要归给神。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下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对基督徒来说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是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了。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还是在耶稣基督他儿子里边向我们所发出来的旨意，要让我们得到一个儿子的名分。第六节，这个旨意当中还有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也就是说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要彰显出来他的荣耀。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他不但是在爱子里边所向我们发出的，也是在他爱子里边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一切都是这位上帝的旨意，他应许了他就必能够做成。你说我不理解，你不理解他也可以做成，你说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他也可以做成。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圣经上的话语对我们就活起来了。无论你这里边讲的恩典，无论讲的美好的应许或者严厉的审判，每句话都是活的，他必要成就的。这因为这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必要信实的应验。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说神已经借着这些先知向我们的以色列人的祖先多次的在讲，在启示这位救主基督，多次的向以色列人发出悔改的呼召，你们要远离罪恶，你要敬畏这位神，要跟随这位神，要从罪恶当中转离出来，不断的在向以色列人发出呼召。然后第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这位子是世界的创造者。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位子就好像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所讲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是他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就是这位子，这位基督可以完全的真实的精确的反映出来这父的一切的品格和他的旨意。 然后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然后这世界不但是他创造的，他也要托住这万有，他是这万有的主宰，是这万有的承受者，他是万有的中心。然后他的工作洗净，他是他自己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也是神的旨意，在创世以前就为人设下这样的救主，要洗净一切相信者的罪。他说洗净者的要有平安，要赐给他平安，这就是神完美的旨意，是他在他儿子里边所做成的，也是在他儿子里边要赐给我们的。有一天他的儿子还要再来，将他所讲的一切的话的结局展现在每个人的面前，分毫不差，就好像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一样，70年他就开始他的工作。同样今天主耶稣也在福音书马太福音第25章这样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讲到了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他要把人分开，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把人分开。然后呢说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他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把绵羊安置在他的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界创世以来你们所预备的国。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蒙他所拯救的人，是蒙他的血所洗净的人，这些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进到神的国当中。同时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耶稣来再来，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人分开，信的和不信的，他要将在圣经里边向我们所启示的一切的话语的真实性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他要亲自来执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看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着以斯拉记的第一章，我们要认识到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他向人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向他的百姓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也有能力，他也有智慧，一定能够实现，使他的百姓最终得到平安，使他的百姓最终能够进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去。他也有这样的能力，他也有这样的智慧，他也有这样的资格，可以审判一切的罪恶，使一切的罪恶就是不在他旨意当中的要受到一切的刑罚。那位波斯王古列虽然骁勇善战，虽然智慧超群，虽然还有很多的政治的智慧，但是他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一样，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盼望我们今天之后，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能有个新的认识，爱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真实的，句句都要实现的。也许我们在死的时候耶稣还没来，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来，但是他一定来，因为这是他说的。你说他来了我死了我没事了，不是的，神要你从死里复活来审判你，来审判我。他是信实的，但是他也应许给他的百姓，他要赐平安给他的百姓，他也在他的儿子里边应许一切信他儿子名的人，接待他儿子的人做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 神的路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保罗才说到那一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是无可推诿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上帝面前说神啊这事不怪我，你不行的，我们是无可推诿的。你说神我不知道，你说神没人告诉我，你说神我当时想的我就是脑袋一回就是糊涂，不行，那是不行的。所以神的话是活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什么是爱。放在我们唱诗歌，爱很容易，怎么说？就这么简单，真的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要想好了，必须按照他的法则去做，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的旨意必定成就。所以保罗在呼吁我们，你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不要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他的话必定要实现。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使我们里边所信仰，使我们里边所任性的东西能够活起来。主耶稣说，谁是爱我的，谁是爱他的，遵守他命令的就是爱他的。你说啥是命令，那就糟糕了，命令都在这里。你不是命令，我不是命令，我们要打开圣经看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是怎样命令我们，我们照着命令去做，这样的人就是爱我们主的人。不是我自己想怎么样发热心我就怎么样发热心。所以弟兄姊妹，盼我们新的一年呢有个新的开始，使我们里边的所信的能够真实。什么叫真实？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神的话语对我们要有约束力，这个约束力呢不是说我每天我觉得哎呀就好像一个犯人放在那个监狱里边一样，哎呀不舒服不舒服，不是的。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爱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比蜂房下滴的蜜更加的甘甜。如果我们觉得耶和华的律法，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发出的命令，我们觉得好像捆着我不舒服。上一次 Paul 弟兄来讲过了，你对哪一条不舒服？不可偷窃，你觉得不舒服吗？那你就是小偷。你觉得不可贪恋隔壁家的太太，你不舒服吗？那你就是个犯人。耶和华的律法是良善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是使人向善，能将人引到永生的。他说的话他言出必行。但是我们这个耶和华神，他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他向我们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借着他奉着他儿子的名，披戴他儿子的血，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还可以称他为父，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新的一年我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将我们的再提一次，我太太总说我讲话好像很啰嗦，可能年纪大了，但是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把我们里边所信的，把我们口里边所任信的真实出来，无论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学习当中，把它变为一个真实。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真实的，不是这位神只在教会里边的，你工作的地方他就在你工作的地方，你学习他就在你的班上。我们无时无刻都要活在神的光中，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人家才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才能够认识到你们这个主是怎么样一位主。如果人家说哎呀你是基督徒，那你就糟糕了，悔改吧。所以愿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长进。弟兄姊妹，我不骗你的，我每一次给人给教会讲道的时候，我都先讲给我自己听，我要照着我自己，我怎么样，那法利赛人岂不是神所恨恶的吗？我不是单单愿意去教训一个人，我感觉很舒服，不是的。 我先教训了，首先是我要在神面前要接受他的教训，他的光照。盼望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每次的讲道，每次的读经，都求神来光照我们里边一切的不义，把这些垃圾洗掉。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向这个世界去学习，因为这个世界最终要过去的，唯独神的话语和遵行神的话语才能够到永远。这话是活的，是活的，几千年前是活的，今天依然是活的。他向以斯拉以色列人借着耶利米先知向以色列人应许的实现了，同样今天他在耶稣里边向我们向他的百姓所发出的一切的应许都是是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曾在王梗悖逆当中，因着我们不认识你主，但是有一天你这真光从高天照耀，照进了我们心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丑陋，连我们自己都恨恶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看到主，你是何等的圣洁，你又是何等的公义。但是你又向我们，在你的儿子里边向我们显明了你要赐给我们平安的旨意。主啊，就求你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自义，一切的叛逆，让我们可以就你这光来，匍匐在你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位救主的十字架的前边。打掉我们里边一切不合你喜悦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存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来与你同行。主，教会在你面前是你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求你怜悯，求你赐福，愿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都不是徒然的，愿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称你为主的都是父所感动来的。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使我们不再做愚昧人，使我们做一个行在光明当中的智慧人。不但让我们能够有智慧，也能够使我们的口成为智慧的源泉，能够成为生命的源泉，能够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